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你是有大能的上帝。你在你百姓身上不断显出你的恩慈的大能，也在你的百姓身上显出因信称义福音的大能，就是那公义的能力。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求天父上帝将你的真理赐给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可以大有力量，因为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我们特别祈求圣灵上帝来高抹讲台，赐给讲台有能力，也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慎思明辨，使我们能够领受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咀嚼消化吸收，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儿女，赐福你的子民，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三位一体上帝的手中。求主施恩保守你的百姓，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关于世界观这方面的真理。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关于认识世界观的五个大原则，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哪五大原则呢？就是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说第一个原则是希望大家都知道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从神那里来，就我们简单来总结的话，就是好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有美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讲了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单止包括那些不信的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典。从特殊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把教会设立在地上，我们是基督徒，是直接领受福音的人，然后世界是间接受了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美好，这个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那么第二个我们上次讲的原则，就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说一切的败坏都是从罪来的，因为没有罪就没有败坏，因为上帝的创造全部都是好的，没有说存在说上帝造了一些东西不太好结果败坏掉了，不是上帝造的人不太好，造的天使不太好他堕落了，不，上帝造人是甚好的，上帝造的天使原来也是圣洁的，这是人堕落了以后，受造物堕落，这个罪的产生就带来了一切的败坏痛苦，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都在罪里面，所以我们要找到这方面的原因。那第三个原则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你要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到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是吧？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这个就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再往前那一次我们讲了说影响世界最大的三件事，其实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亚当的受造，也不是亚当的堕落，而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福音对世界影响最大。所以你要看到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这个世界没结束，这个世界还不断的更新，因为基督在哪里做王哪里就有恩赐。所以你要看到，当然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还要这个合宜的从圣经去看。那有些人说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我们说不，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主基督自己讲的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是吧？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就必要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基督的心意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这个世界又是抵挡拒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世界它最终的结局一定是败亡。那么我们上次讲的第五个原则，就是我们讲了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恨基督抵挡福音的，所以这个世界它最终的结局不会好。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简单总结我们上次讲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我们说要讲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我们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还是跟上次有关系，那么我们要说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世界的两面性。怎么两面性呢？我们上次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了，就根据我们刚才讲的那五点原则，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又是万有的元首，但是他的国又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它有很多的两面性的表现。一面它有繁荣成长更新，是吧？你会看到这个世界里面还有良善，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好，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败坏， 有很多的堕落、战争、饥荒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都不断的出现。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在大陆搞这个大阅兵，就是纪念这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嘛，是不是？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其实这些预言跟主基督讲的是一模一样，就是不断的有这些。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战争？为什么会有饥荒？其实现在是不是这70年没战争啊，弟兄姊妹？不是，没有一年是没有战争的，不断的有，不断的有。所以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认识这个世界的两面性，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就说，你看，如果你们说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在进步，是吧？我们说因为基督的缘故。他说那如果基督做了元首，为什么这个世界最后还要灭亡呢？诶，好像把我们基督徒给困住了。我们说不，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两面性。怎么两面性呢？因为基督作王，因为基督已经钉十字架，因为福音的真理，特殊恩典也临到这个世界，普遍恩典也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会有更新，就会有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世界是抵挡基督的世界，抵挡基督的世界什么意思？就是从我们的关系上面来讲的话，这个世界跟基督的国之间是对立的关系。基督的国会增长还是会衰弱？我问弟兄姊妹，会增长。基督的国会不会失败？不会。而这个世界跟基督的国之间是敌对关系，所以这个敌人他会不会衰败？会。所以你就明白，这个世界增长是因为基督，更新是因为基督，科学进步是因为基督，文化发展是因为基督，但是这个世界败亡是因为他跟基督为敌，你明白吗？所以土崩瓦解，它就有些东西在崩溃。你看我们说，比如说像今年发生这些事情，像美国也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这就是传统的家庭婚姻受到很大的破坏，对吧？这是不是这个世界在土崩瓦解？我们基督徒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都是心里面难过的。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世界正在崩溃，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东西正在变化，它有些东西是在更新在进步，但也有些东西它在朝败坏的方向去发展。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跟基督是为仇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圣经上面曾经提醒我们，就马太24章的时候讲到圣殿的时候，主基督讲的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就减少了，是吧？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其实是因为选民，因为上帝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拯救人，让更多人得救。但是这个世界的败亡是注定的，因为它是抵挡基督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牢记在心里面的。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有两面性的，这两面性恰恰说明了福音真理是真实的，恰恰说明了上帝的公义，又说明了上帝的慈爱，都是不改变的，所以世界是这样子。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讲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说第二点要跟大家去说的，就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我们反对有些基督徒把这个世界当作说全部是一团黑，好像上帝的恩典都不在了。我们说我们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也反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那种盲目乐观，觉得甚至天国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实现。我们说我们反对。所以我们第二点要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对世界有警醒，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警醒的心。基督徒的世界观不是那种盲目乐观，说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当然了，上帝的恩典到处都是好的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世界会好的无比。我们说不，你不要对这个世界有这样错误的认识，你要对这个世界有警醒。就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跟我们的关系它是有一种对敌的关系。我们来读圣经，就是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从18节，约翰福音15章从18节我们读到第20节，约翰福音第15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我们看这三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主基督在这里，因为这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提醒门徒的，他要告诉门徒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里面讲的说世人怎么样恨你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恨基督徒？因为恨基督，这个世界是跟我们是有对敌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是爱上帝的人还是恨上帝的人？爱上帝的人。而这个世界是爱上帝的还是恨上帝的？恨上帝的。这就导致了我们跟这个世界之间有一种张力的关系，你就需要去警醒。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永恒的归属？我们永恒的归属在哪里？天国。我们永恒的归属是天堂，不是这个世界。我们永恒的归属是新天新地，是新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对永恒的世界，对永恒的彼岸，它是持一个肯定的盼望的态度呢，还是持一个否定和敌视的态度？弟兄姊妹，否定和敌视的态度。你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盼望的是天国，这个世界千方百计要否定的是天国。那你说这个世界人家也有天堂的观念，对，他们也有天堂的观念，但弟兄姊妹，他们的天堂的观念和我们天堂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呢？他们讲的天堂是他们自己构想出来的天堂，他对我们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这个天堂他们是不接受的。你要同意，要知道这一点，对不对？世人有没有天堂的观念？弟兄姊妹，有啊。他们会觉得什么极乐世界啊，或者凤凰涅槃啊，或者是什么六道轮回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子。好了，他就觉得我做得好，或者怎样怎样，我就进天堂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个天堂我们怎么进去的？我们是靠好行为进去的，还是因信称义进去？因信称义。这个世界上面同意不同意因信称义就进天堂？不同意。除了基督徒以外，有没有人接受因信称义就进天堂？没有，没有。所以这方面，然后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它对我们的主，对基督徒，它都是仇视的。那我们就说了，这个世界为什么仇视基督？是不是主基督对这个世界是横眉冷对，然后主基督对这个世界有一种仇视，所以这个世界也仇视基督，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头，他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是吧？主基督对这个世界永远是恩慈的，一直都是恩慈的。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恨基督是因为他不接受基督的恩慈，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世界去恨基督呢？因为基督来了，其实就把这个世界的一些真相，把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给显出来了。这个有没有办法？主基督能不能作假啊，弟兄姊妹？他不能作假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主耶稣基督把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带来了。真正的宗教、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信福音、信基督，这就是真正的信仰。那世界上面宗教多不多啊？多。宗教其实宝贵不宝贵啊？宝贵。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宗教就是他的命根子。所以基督来了，把他的宗教给推翻了，他能不能干呢？不是主基督故意去害别人，不是主基督故意去挖苦别人，而是因为这个真的宗教来了，就把假的给显出来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以前看那个中国这个传统故事，讲那个水浒传里面讲那个有一个这个李逵啊，反正那李逵很吓人很厉害嘛。结果不是有个假李逵，大家记不记得叫李鬼，是吧？也拦路抢劫啊，也干什么的。别人以为说这个人是李逵，所以就害怕他。结果等李逵来了，把李逵这个李鬼还能不能再做李逵啊？就做不了了。你明白吗？就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信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世界上面的宗教就破产了。或者简单来讲的话，我们举数学上的例子，一加一应该等于二，然后一直我们都认为一加一等于三，结果有一个数学家来了，告诉我们说一加一应该等于二，这个能不能妥协？不能妥协，因为一加一就一定是等于二。你要得救，因为宗教就一定关乎罪，宗教就一定关乎救赎。然后真正的宗教，基督教的信仰，耶稣基督来了说，除我以外，除了他以外，有没有拯救的方法？没有。得罪不得罪其他宗教？基督教就一定会得罪其他的宗教，福音就一定会得罪其他宗教，因为福音就说只靠耶稣，唯独靠耶稣就一定得救，阿们吧。那其他宗教怎么讲？其他宗教说，那我们信佛也可以，我们信这个穆罕默德也可以，我们信安拉也可以，我们信什么也可以，就你这个基督教太霸道，所以 我们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为什么在犹太人当中首先第一个抵挡他的人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呢？就是因为基督来了就意味着犹太人的宗教要破产，基督来了就意味着这世界上面的文化它的这种虚伪。我们说，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说，哎，梁弟兄，我怎么听你今天讲的跟以前讲的不一样？我说不是不一样，你注意听。我们也讲，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世上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教育，这些里有没有它的价值，弟兄姊妹？有。但是比起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福音来讲的话，这一切就显明了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呢？就是世上的宗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讲的是一加一等于三，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他说你不通过基督也能得救，你通过好行为也能得救，或者有些宗教是说的你没有得救的盼望。结果基督的福音说什么呢？基督福音说你只要信，你一定得救，永远得救。你只要信基督，你就得到永生。这个就把其他的宗教全得罪完了，弟兄姊妹，全部得罪完了，连天主教也得罪完了，连在基督教里面却不接受因信称义的福音的人也得罪了。这个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去加拉太的那些基督徒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们是从雅各那里过去，他们也号称跟着使徒雅各、跟着使徒彼得，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在他心里面他接受不接受？他不接受，他认为光光信耶稣不够，必须还有行为，必须还有律法，必须还要行割礼，所以他们跑到加拉太教会去搅扰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他接受不接受唯独信耶稣就得永生？他不接受。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罪他们不得罪？得罪，得罪他们。是不是主基督故意得罪人？是不是主基督故意伤害人？不是，因为真理一定会得罪虚谎。我再讲一遍，真理一定得罪虚谎，阿们吧弟兄姊妹。光就一定得罪黑暗，阿们吧。因为你有光，你说啊，你把光照起来，但是要保留我的黑暗，可能不可能弟兄姊妹？我只要有光，黑暗就一定给驱赶走了。所以这个世界是属黑暗的，所以他们就一定恨基督。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包括文化上面，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我们说普遍恩典，上帝给我们很多科学技术等等之类，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世上的文化，简单来讲的话，我们说不是在福音里面的文化，它都是在建造巴别塔。它都有一个问题在哪里？都有一个问题，它是像一个肥皂泡一样。肥皂泡漂亮不漂亮弟兄姊妹？真的漂亮。它那个颜色是真的还是假的？我问弟兄姊妹，是真的。但是它破灭不破灭？一定破灭。真的，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就像早晨的朝露一样。早晨的朝露，其实早晨的露水好看不好看？当然好看。你看了早晨那个花或者草上面，我们现在都在城市里面生活多，如果在农村，特别是春天或者什么时候早晨你去看的时候，那个花啊草上面那个露水可漂亮，有些人拿着照相机拍起来，照片就出了名了，是吧？然后很多人都喜欢。但是我们知道那个露水能存在多长时间？没多长时间，很快就太阳一出来就晒完了，没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来宣告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宣告说有另外一个国。我再问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国里面是不是都是没文化的人？不是。天国里面有没有大家有工作，大家有对上帝的敬拜，有各种各样，那个才是纯粹要存到永远的文化。天国的文化要存到永远，而地上的文化是像肥皂泡一样。基督的福音来了讲了这个，那对那些文化人士来讲的话，这是不是刺激啊？绝对是刺激，绝对是刺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的福音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宗教也得罪了，文化也得罪了。但是他能不能不得罪？不能，不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光来了就一定会得罪黑暗，真理来了一定会得罪谎言，信实来了就一定得罪虚谎，是吧？就是这样，永生来了就一定得罪死亡。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又告诉我们很清楚说，这个世界特别主基督来了以后，他说你们原来我没来你们罪还是小的，等我来了你们还抵挡，你们的罪就更大了，就显明了。所以这个世界抵挡律法，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说，如果一个人抵挡律法，其实问题大不大呢？问题还不算大。其实我们是不是人人都抵挡律法的？是。问题那抵挡律法罪带来的结果是永死，当然可怕，但是还有一个救法，叫做什么呀？叫做福音。但是这个世界不单抵挡律法，还抵挡什么呀？还抵挡福音。 所以基督的福音讲得这么彻底，这么绝对，因为基督的福音说，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换位思考，假设你是一个不信的人，这样的话在说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话在说，如果你不信耶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一定是灭亡。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福音宣告说，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得救，阿们吧。这就是基督福音讲的。但是这个世界说我不要这个方法，那么你就宣告说你灭亡，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世界就一定恨基督。所以主基督在这里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这个世界是恨基督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这个世界跟基督是相敌对的，这个世界的和国和基督的天国也是互相对立的。所以世界是恨基督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世界是恨基督的，所以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和睦无间的。我讲这个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做与人和睦的人？是不是要做与人和睦的人？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清楚认识，你说如果不能与人和睦，错一定在我，能不能这样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跟人和睦，结果人不跟我和睦，恨我，我能不能说错一定在我？不能。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子，这个人是绝对纯全的，叫做耶稣基督。世界恨他不？主耶稣有没有罪？有没有得罪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有没有伤害这个世界？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做对这个世界无益的事情、有害的事情？有没有做过这些？一件都没做过。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必须知道，主基督在这里讲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当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不单恨基督，世界还恨我们。为什么世界恨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世界会恨基督？世界恨基督就够了吗？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其实也是亚当生的，为什么世界会恨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因为我们基督徒啊，可好了，都是好人，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明明是罪人，你如果是好人，耶稣就不是为你死的，你是罪人，耶稣救你。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为什么恨我们？主基督在这讲得很清楚，世界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见证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基督的福音，比如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面连一个得救的人也没有，这个世界恨基督，他们也会嘲笑基督说，你说你的拯救是虚的，因为没人能得救。但是世界上面有基督徒，表明福音有能力没有？弟兄姊妹，世界上面有基督徒，是不是表明福音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如果没能力就没基督徒。我们原来跟世界上面的人是一模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抵挡上帝，我们也是不接受福音的，结果圣灵的大能来了，重生的工作来了，福音的能力显出来了，我们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不是指我们身体复活，而是我们整个人变了，我们整个人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时候，就是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我读给大家听，这个让这个大家我们就不用翻来读了，就是也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经文，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你注意，这些人商量要杀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知道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包括希律的人，包括撒都该人都定义要杀耶稣。但是这里面显出一件事情很可怕，就是拉撒路，我们知道死了四天，主耶稣从坟墓里面把他呼唤出来，让他复活了，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他就复活了。但是拉撒路复活以后，很多人非常惊讶，见到这个事情，因为拉撒路是死透了，不可能说是假死，因为四天，对吧，在坟墓里面四天，然后现在是活蹦乱跳的一个年轻人，拉撒路活了。 然后拉萨路就见证了福音的大能，见证了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永远不死，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些人见到拉萨路复活，你发现他们有没有想过说，哎呀，我也会死，拉萨路能让耶稣能够让拉萨路复活，我们也去信耶稣，他们有没有这样去想？他们没有。他们怎么想？他们想连拉萨路都杀掉，因为因着拉萨路的复活，太多人去信耶稣了。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基督的见证人？其实你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因着你的缘故信了耶稣，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世界就会恨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就见证了福音是真的。我们原来也死透了，也死臭了，我们也是跟世人一样，没有盼望，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原来也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不敬虔的生活，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有的指望都是属地的，我们会追求世界上面的宗教，世界上面的文化，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了属天的盼望，我们整个人不一样了。我们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里面有了盼望。我们不管自己行为好不好，我知道我信了耶稣我就有永生。所有这一切都是让这个世界所无法忍受。所以祭司长他们怎么定义要杀拉萨路，这个世界就会怎么样去逼迫基督徒。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认清楚，基督徒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警醒，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有一个为仇的关系。但是我就像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但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故意跟世界对着干？比如今天大阅兵了，我们故意要说一些酸溜溜的话，哈，这个不高兴或者怎么样，要不要搞这些？或者我们就是整天说我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我就看你不顺眼，我就怎么样？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不合乎。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爱谁啊？你们要不要爱仇敌啊？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和税吏和罪人有什么区别？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因为他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降雨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义人，也降于给那些不信靠他的人，抵挡他的人。你们要爱仇敌，所以基督徒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有些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的认识是错的。我再讲一遍，我们为什么之前讲了这么长时间才讲到这里，是因为有些基督徒认识错。他一讲说基督徒世界观，我们跟世界是为仇的，他要主动跟世界为仇，这违背圣经。当彼得拔出刀来把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责备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怎么样子啊？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耶稣马上，这个马勒古是跟一群人来抓耶稣的，阿们吧，他们是来抓耶稣，结果主耶稣在马勒古身上行了一个什么呀？行了一个神迹，让他的耳朵怎么样？好起来了。这就是耶稣。你再去看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行为样式是不像耶稣的，是像世界的。世界是要恨我们，要逼迫我们，这是我们应该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恨世界？我们能不能搞一个十字军呢？弟兄姊妹，所以我包括今天因为那些文章啊，关于大阅兵的那文章多得很，哎呦，有些基督徒写的文章也多得很。我看有些基督徒有些文章后面可以评论的，有一个也评论说，我们基督徒也组织一个十字军，如果日本人再不悔改，我们就去踏平日本。哇，我心说这也是基督徒，这糟糕透顶，糟糕透顶，是不是？你去踏平日本，哇，这个是，这是基督徒说话的，还是少林武僧团呢？这是啊，你这搞错了。基督教的信仰是不许可这样子的。但是你不要搞误会了，你不要以为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说世界跟我们是很友好的。不，你要爱世上的人，效法上帝，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效法像那些圣徒，像斯蒂凡一样，那些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主听了他的祷告没有？听了。保罗得救了嘛，对吧？我不是说是因为斯蒂凡保罗得救，但保罗当时在害斯蒂凡这件恶事上面他是有份的。但是斯蒂凡在你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结果上帝就听了保罗。我相信甚至还不止保罗，可能还有其他人也是得救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 但是我们需要去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恨基督徒的，因为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你必须去小心。我说你要小心什么呢？小心一件事情，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像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驯良像鸽子，怎么样子啊？灵巧像蛇。你注意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大卫临死的时候也让他儿子所罗门不要放过这个人，这个人叫约押。约押曾经有两次杀弟兄，都是用什么手法杀的呢？都是拉着弟兄的胡子，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犹太人习惯，你看现在阿拉伯人你能看到，还能看到这个习惯，包括一些传统的犹太人还能看到这个习惯，胡子留的大大的，你知道吧，很长的胡子，所以他拉他的胡子假装要跟他亲嘴，其中就有以色列当中的大丈夫亚尼尔，这个人是个大英雄，很能打仗的，大卫因为得着他归降，大卫是很高兴的，结果约押不敢，约押就怀恨在心，把这个亚尼尔这弟兄一拉亚尼尔的胡子，亚尼尔诶，这头就伸过去了，头伸过去的时候，他把从拔出一把匕首，一刀插到亚尼尔的肚子里面，然后亚尼尔就死了。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去小心，我们要不要去爱世上的人？要，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会逼迫基督徒，你不要做了亚尼尔，被人拉着胡子给刺死了。所以圣经上面好多这样的教训，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在善上聪明，怎么样？恶上愚拙。你行善是要做聪明人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是行善的，所以世界肯定欢迎我行善，没这回事。你要小心，你的善行，你的善心可能会被世界所利用，可能会，你说，哎呦，那么叫你说的我就不敢行善了，不，勇敢去行善，努力去行善，但是你要智慧的去行善，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要不要欣赏上帝的创造，我要不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我要不要赞美上帝在人性当中大能的作为，要，但同时我也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逼迫基督的，也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需要有一个警醒，需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一个认识，免得我们做了亚尼尔还没为大卫效力呢，被人刺死。其实不少基督徒真的是这样，有不少基督徒是在行善上面被伤害了，无力了，对吧？他热心行善，但他没有防备，他没想到，他觉得我做慈善工作或者我做什么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尊重和认可，反而受了伤害。这种伤害常常就像亚尼尔被一刀刺了一下，然后很长时间会起不来的。所以圣经上面才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世界是不是，我再问弟兄姊妹，世界跟教会的关系到底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这聚会听到我们就是教会，世界就一点都不渗透进来，一点都影响不到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其实世界在哪里？世界在不在我们外面？在。世界在不在我们里面？在。所以我以前也提醒过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真的是善上不够聪明，觉得他是个基督徒啊，他是基督徒，我当然什么都信任他，什么都跟他讲。不，因为基督徒在今生里面还有罪的残余，世界还在我们里面也有的。所以你甚至我说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因为在这方面很多真理认识上面的问题，宗教捆绑、律法捆绑的问题，甚至比世上一些有些人还糟糕，你在这方面受伤害，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教会里面受的伤害比在外面受的伤害还要大。那你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在教会里面受伤害比外面还大？因为世界还在我们里面，你要小心，你要智慧，你明白吗？所以我有之前跟这个有出信的一些弟兄姊妹去交流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梁弟兄，我这个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说跟一些基督徒相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以为说你跟基督徒相处的时候，你就变成你以前积累的人经验都没有了。特别你不要把基督徒当作是天使，你把基督徒当作天使，你不知道要受多少的伤害。你基督徒不是天使。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里面还有罪的残余，还有各样的软弱，而且一个人一旦说认为自己是天使，这个人是最坏的， 我跟你讲，我再讲一遍，一旦一个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天使，说我的罪基督都担当了，都赦免了，都洁净了，我再也不犯罪了，这个人是最坏的，这个人是最假冒伪善的，因为他看不见自己，这是瞎眼的人。基督是不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了，弟兄姊妹？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都还清了？是。但是罪的存在在不在我里面？在。我们有没有罪的律还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还有。你必须清楚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回到我刚才讲的，你就知道说，我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自称或者他认为只要是基督徒就像天使一样圣洁，他搞错了。基督徒里面有那个重生的生命，美的无比，但是基督徒里面也依然还有亚当的败坏堕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存在。你要这样子合宜去看待，免得我们搞错了。所以当这个初信的肢体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以前积累的经验，你习惯上怎么去跟人去相处，你这些经验依然有效，依然有效。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你跟人去相处的时候，那么你要学习圣经，明白属天的法则，天国的法则，就是这样一步步进步。不必把你以前的都丢掉，不要以为说基督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有很多人认为基督徒是特殊的群体，所以有些人就打着基督徒的招牌旗号害了好多人。这种打着基督徒的招牌和旗号害人，是出于上帝重生的生命呢，还是出于世界？出于世界，这是世界的作为，你知道吗？世界和教会之间是犬牙交错，互相渗透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跟大家去讲的，你要明白这个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必须有一个警醒。而且我在讲，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就好像天国派驻地上的大使馆里面的大使。我们是不是天国人？我们是天国人。天国和帝国之间是友好关系还是对立关系？天国和帝国之间啊，友好关系还是对立关系？这个世界跟天国是很友好的，是吧？这个世界很盼望天国，是不是？不是，这个世界是恨天国。因为你讲天国是真实的，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你讲天国是实实在在存到永远的，就意味着地上的国是不可能存到永远的。你讲天国里面是永远的喜乐，地上的国就意味着说，凡是不属天上国的，属地上国的，它的结局就是永死。所以帝国和天国之间是交战状态，你明白？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基督徒其实天国和帝国之间关系，在地上的基督徒有点像韩国和北朝鲜。怎么像韩国和北朝鲜？我跟你讲，韩国和北朝鲜没有缔结合约，韩国和北朝鲜50年代打仗，然后分裂分成两个国家，他们之间仅仅是签了一个叫做停战协定。什么叫停战协定？就是咱现在暂时不打了。所以你看韩国和朝鲜之间动不动帮一个炮弹打过去，动不动地雷挖起来了，又炸了人了，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暂时停战，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是天国驻地国大使，所以地上的一些事情，地上的世界对基督徒不会太友好，你得知道这一点。当然我不希望大家，我们反复强调，我不希望大家变成神经过敏，甚至主动跟人为仇，你不要这样子，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你要有一个警醒，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恨我们，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是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基督徒既然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上面要有警醒。我们说我们如何去胜过世界，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我们大家还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从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我们从十五节吧，我们从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穿越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穿他们到世上。
我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好，这是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在这里，这是主基督跟天父的祷告。他有没有祷告求天父把我们从世界上面带走？没有。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那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个真理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什么能够使我们成圣？是不是就是这个真理嘛，教了我们怎么做圣徒哈，怎么祷告，怎么读经哈，怎么做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首先指的是福音。只有福音能够使你成圣，只有基督的血。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圣洁、智慧、救赎，是吧？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所以你必须看到这里面指的是福音。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其实很清楚的，我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因为很多人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解得很复杂，解得很复杂。他说，哎呀，那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呢？就是要成圣。哎呀，成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讲的成圣和我们讲的成圣不是一回事。他说成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了，我们要胜过世界就得靠真理成圣，若不成圣不能胜过世界，怎么怎么的。甚至有些讲到一个地步说，如果你不成圣，世界把你吞吃了，最后就灭亡了，把阴性称义都推翻了。我们讲这里面讲的成圣不一样，你注意，特别十九节说，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里面讲的基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不是还有不洁净的地方需要洁净一下？这里面讲的基督的分别为圣指的什么？就是指的基督的献祭，基督定时的价。我为他们的缘故将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就是因福音成圣。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接受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就成为圣洁。他们是用这个来胜过世界。所以我们要胜过世界，我说我们今天讲的主旨就是胜过世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再读一个更清晰的经文，也是使徒约翰的说的，就是约翰一书，大家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结尾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结尾的第五章，我们来读，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特别是最后这类，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第五节的经文，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面讲得清楚不？这里面很清楚。但我为什么把前面几节都放在一起读？因为大家，这就是解经上面又出问题了。因为前面几节有讲到守律法，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有没有注意到？但是这里面放在一起，首先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恨上帝律法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说不要守诫命，不要把上帝的诫命律法当作是神圣，我们践踏上帝的诫命，是不是这样的人？不是。但是他讲了这些话之后，马上讲到我们要胜过世界，因为是我的看法正好和那些人的解经正好相反。那些人说，你看，这就说明律法的重要，这就说明行为的重要，是没有行为就胜不过世界。约翰就怕有人这样想，所以约翰说，谁能胜过这个世界呢？凡从神生的就能胜过世界。什么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信心。我前面讲了行为的重要，你们应该爱弟兄，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要行为和诚实上面。但是你们要胜过世界，什么东西？信神儿子，信心。什么使我们胜了世界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他恰恰是要怕我们以为我们想胜过世界，以为要靠行为胜过世界，这就掉在网罗里面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效法基督？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最好的榜样，阿们吧。 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说，你要去效法基督，但是使我们胜过世界的不是我们对基督的效法，而是用信心接受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约翰福音17章的经文，还有约翰一书的经文，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就是我们去查考圣经，你再去想，弟兄姊妹，你自己回去再去查考，整本圣经讲了很多，比如说关于怎么去祷告，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建立教会，圣经也告诉我们长老的职分是什么意思，执事的职分是什么意思，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么律法是怎么回事，福音是怎么回事，圣经也讲了很多的历史，圣经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讲到胜过世界，我们怎么胜过世界，你去查考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方法，唯一的方法一定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里面这么清楚讲。什么使我们胜过世界？谁能胜过世界？就是约翰在里讲得很清楚，凡从神生的就能胜过世界。这首先给我们一个定心丸，你不要以你的行为来去判断，你说我行为不够好，所以我打不过世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你重生了没有？只要你重生了，你就胜过世界。你为什么胜不过世界？你为什么以为世界是你打不败的？恰恰因为你看重行为，你明白吗？约翰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什么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是清清楚楚清楚无误的话语，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面也有讲说，你们不是这个世界上面之子，这个也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你们不要爱世界，是吧？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但是我们胜过世界，不是靠着说我多么的爱上帝，所以我就胜过了世界。如果我们靠着说我多么的爱上帝，我就把世界给胜过了，耶稣就白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整个圣经就重写了。所以我们说福音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唯一方法，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也在这里，福音是我们胜过世界唯一的方法。你说梁弟兄有没有太绝对了？我看一些神学家人家写的作品也不是这样写的，人家讲要胜过世界啊，要不爱世界啦，啊，要这样子啦，要那样子啦，要圣徒相交了，要圣徒相通啦，要怎么样子。我说他讲的那些要祷告要什么我一个都不反对，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你们听到要慎思明辨。我的观点是什么？那些方法没有一个是用来胜过世界的，胜过世界只有一个方法，信。但是那你说梁牛，你说的意思祷告没用？不，祷告能够坚固你的信心就有用，读经能够让你明白福音就有用，圣徒团契相交让你感受到福音的大能是又真又活的，它就有用。但是真正让你胜过世界的就是福音。我为什么讲说让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福音？我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我们要胜过世界，你要有一个胜过世界的方法，你必须胜过这个世界的本质和核心的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说，比如说庆祝抗战胜利，抗战胜利的时候为什么打到四五年的时候日本才投降？在此之前为什么他不投降？因为他有一些核心的东西他还没放弃，他认为他还有的打，他甚至虽然艰难但他认为还有机会翻盘。但是美国原子弹一丢，中国这边坚持世界打，然后日本人信心崩溃了，天皇出来了。你知道其实日本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愿意道歉，他们有一样东西日本人这个战后没破掉，比较可惜。什么东西没破掉？就是日本人认为他们是神的后裔，他们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他们是神的后裔，所以他们始终坚持到今，这个信仰没给他破掉，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始终认为日本人拍的电影，所以我以前没信主之前就看过那本书叫《菊与刀》，是很好的一本书，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你们如果有空可以看，薄薄的一本书但是很深刻，写的相当不错。就是在日本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一直到现在都认为说，当初他们侵略中国也好，侵略印度尼西亚也好，菲律宾也好，这个新加坡也好，哪里也好，马来也好，他说我们是解放这些地方的人，把他们从西方人的手里面 解放出来。他们拍的电影悲情的不得了，按照我们，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各部部关于战争的电影都是反战电影。但日本人不是，他拍的不是反战电影，他在反映一种在苦难之中的坚持，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核心价值观没给打破，没给摧毁，到今天还没摧毁，他们对天皇还是尊敬的一塌糊涂，还是把天皇当神，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当初美国联合国盟国如果在这方面坚持说日本不许再有天皇，就不一样，真的把这个天皇这个尊活神，他们的活神啊，肉身活神给他打碎，就不一样，真的是这样。那我说回到我们讲这个世界上面的本质，世界上面邪恶的核心是什么，弟兄姊妹？希特勒、东条英机、穆罕默德啊，不是这个墨索里尼，是不是这些？对啦，我们姊妹刚才讲对了，罪。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的邪恶，之所以这样的堕落，之所以这样的抵挡基督，至死不悔改，原因是什么？罪。那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它的本质核心，包括它邪恶的力量来源，都是来源于罪。好了，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那么得胜世界的方法必须胜过罪，阿们吧。如果胜不过罪，能不能叫做得胜世界的方法？如果你连罪都打不过，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比如说美国跟日本打中途岛海战，然后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啊，然后在中国大陆跟我们打了八年，打得很辛苦，但日本一直在打，为什么？因为它核心力量没摧毁。为什么后来核心力量摧毁了？特别是两颗原子弹一丢，日本人吓破胆了，日本人知道打不赢，赶紧投降，如果不投降我们整个民族都活不下来，所以投降吧。他仅仅是因为这个，但他的核心被摧毁了，就是当时从战争的角度，那些战役没有把他的核心摧毁。所以我们说，回到我们讲的说，我们如果要得胜这个世界，不把他核心摧毁掉，这个不叫得胜的方法，阿们吧。所以我们是读过整本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再问大家，胜过罪的方法有几个？就一个吗？没有很多吗？祷告读经吗？功课己身吗？是吧？追求圣洁吗？圣徒相交啊，传福音啊，这些是不是好事啊？好事，这些是不是胜过罪的方法？一个都不是，一个都不是。胜过罪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赦罪的福音，罪得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只有这个福音，只有这个公义的福音能够彻底胜过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他的，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是说藐视其他神学家，因为神学家的努力我说是可敬可佩的，但是如果他不能抓住福音的中心的话，他讲的那些方法都是猴子捞月亮。什么叫猴子捞月亮？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读过那个故事，是不是说猴子，一群猴子在树上面，然后一看天上的月亮，然后觉得月亮很圆很好，可想摸一摸这个月亮，但是这个天上的月亮太远了摸不着，突然猴子发现，咦，这个湖里面有个月亮，所以猴子穿成一串，哎，准备摸月亮，结果一摸月亮怎么样？就不见了。我跟你讲，离开福音所谓胜过世界的方法都是猴子捞月，就快快快，哎呀，马上就成功了，一碰就没了。你以为靠你的祷告就能胜过世界，你以为靠你的功课己身就能胜过世界，你以为靠你神学的积累就能胜过世界，都是猴子捞月亮，痴人说梦，等你快碰到他的时候，你一碰他就碎掉，捞不着，因为那个不是真的，你明白吗？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得胜世界的方法一定是要得胜罪的方法，而得胜罪的方法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基督的福音胜过罪。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就讲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我们这罪人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胜过罪的方法，所以你要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也从单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除了福音已经没有别的了，除了福音已经没有别的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听那些无知之人的那些跟你讲了一大堆，我们好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上当的。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去了修道院， 到今天为什么还有很多基督徒虽然没在修道院里面，但是套用一个天主教套用一个圣公会的一个名词叫在俗修士。我说很多基督徒是在俗修士，为什么他们会被修道主义给迷住，就是因为他不相信，他忘记了只有福音能胜过罪，他以为苦待己身跑到修道院里面跟世界隔绝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能够洁净我的心让我胜过世界。我说跟和尚有什么区别，这是异教之风渗透到基督教里面的，有没有用啊？修道主义能有没有使教会更勇敢更伟大的去胜过世界？没有。你去看教会历史就知道，修道主义在教会当中兴起了几百年，这几百年让教会越来越软弱。所以到了后来七世纪八世纪的时候，当穆罕默德兴起的时候，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伊斯兰教它兴起，它是在西亚这个地方，中东这个地方兴起，本来它一开始兴起的就从地理上面来讲的话，也真的像它的旗帜是一弯弯月，弯月是什么，就窄窄的一块地方。但是它向北非向欧洲推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修道主义盛行，基督徒软弱的一塌糊涂，他们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所以那个他那个弯月都快变成满月了，就从他原来那个地方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一直打到什么时候，一直打到莱茵河畔。这个时候法兰克族的刚刚归信基督教的法兰克族的这个国王起来了，带着法兰克人去跟这些伊斯兰教徒打，把他们挡在多瑙河外，把他们挡在西班牙这个地方，是这样子才把基督教世界保住。这些人不懂修道主义，所以才挡住。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搞错了，胜过世界的方法绝对不是修道主义，胜过世界的方法是有能力的福音。福音要求你什么？福音要求你躲避世界，福音还是要求你说灯要放在灯台底下还是要放在上面？放在上面。福音要求我们是做盐还是做石头？做盐，是不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说盐有一个好处，盐能不能融化呀？盐能不能融化？不能融化还叫不叫盐？那就不叫盐了。所以你能够融化在这个世界里面，但你保持敬虔的味道，这就是基督教厉害的地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粒盐，所以他在哪里都带出盐味来，他融化在这个社会里面，到处做光，到处做盐，到处发挥作用。但修道主义一个个变石头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我说原因在哪里，还不是仅仅有些人说啊，仅仅研究修道主义。我说修道主义最大的问题是福音，不信福音。我不是说那些人不得救，不信福音的大能，相信所谓的修道的方法能够让人胜过罪，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今天的基督教，今天很多基督徒软弱也是因为如此，他不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相信所谓的攻克己身，他相信自己所谓的对付自己，他相信那些东西，相信所谓的操练自己，半夜五点钟起来还嫌不够早，要三点钟四点钟起来把自己身体折磨坏，他才以为有效，死翘翘了，完蛋了。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不是融入到世界当中做盐，而是对世界怀一个仇视的态度。这样的基督徒没能力传福音，这样的基督徒也没能力见证基督。因为基督神就是什么呀，弟兄姊妹？神就是恨还是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你这样的一个姿态，你说、跟你政见不同你就咬牙切齿，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不行的，不行的。基督徒可不可以有政见，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有喜欢，我喜欢这种政治，他喜欢那种政治，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基督徒，你真正把稳你基督徒身份的时候，你对什么人你都爱，因为这就是做光，这就是做盐。但是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从福音来的，只有福音能够胜过罪。所以我们说福音是胜过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要不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要。然后怎么过得胜生活呢？读经、祷告、功课己身、禁食。有一类的鬼若不禁食赶不出去的，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不是。我不是说读经祷告禁食不对，该禁食的时候你去禁食，你应该基督徒嘛，应该多读圣经，多明白福音真理。基督徒嘛，你跟上帝有关系，你应该祷告，但是祷告是跟上帝交通，跟打仗没关系，阿们吧。读经是明白上帝对你怎么爱，跟打仗没关系。 你怎么胜过世界？怎么披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呢？你现在再去看以弗所书六章的全副军装，全部都是福音。阿们吧。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平安的福音鞋，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全部都是福音。阿们吧。就像有些这个传道人讲的说，这个后背没装备，对啊，因为我们是直面仇敌，不用后背逃跑，就是这样子，全部都是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胜过世界。为什么说只有福音是胜过世界唯一的方法？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和核心，这个世界一切可怕邪恶力量来源是罪，而能胜过罪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福音，除了这个以外再也没有了。律法好不好？好。律法能不能带我们胜过罪？不能。就是这样子。祷告好不好？好。能不能让我们胜过罪？不能。你明白吗？圣徒相交相爱好不好？好。能不能带我们胜过罪？不能。什么能够？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整本圣经的核心，清楚的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过说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然后罪就消失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我们爱好不好啊？好。但是罪是不是用爱，用我们的爱给让它消失的？如果你的爱能够把罪消失了，你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是这种观点。所以圣徒的功德库可以遮罪。我们说圣经上面讲说除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弟兄姊妹，耶稣的宝血。保罗的血行不行？彼得的血总可以了吧？摩西的血呢？摩西的好行为呢？全部都没有，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的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说福音是我们胜过世界的唯一的方法，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福音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世界。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世界不单存在在我们外面，也存在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讲从本质上面来讲，就是世界的那个败坏是不是仅仅在我们外面，我里面好得一塌糊涂。太多基督徒有这种观点了，认为说是这个世界很败坏，甚至他会对自己孩子也有这样的认识。他说我的孩子，我们孩子是基督徒孩子，生下来就是上帝所眷爱的。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生下来就是上帝所爱？是。其实不单生下来，在母腹中就是上帝所眷爱的。但是那我的孩子生来就是上帝所眷爱的，这个世界是邪恶败坏，所以要跟这个世界隔开，最好跟基督徒的孩子在一起，对不对？对不对，弟兄姊妹？大错特错。因为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世界不单是在外面的，世界还在你里面。在你里面，你里面就是个世界。哪个世界呢？不是讲的大千世界丰富，我是说在我们里面有罪，在我们里面有败坏。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制服我们内心的罪恶世界，就谈不到对世界的得胜。阿们吧。而且你不能制服你里面的这个世界，你就更谈不到制服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一个人连自己的心都制服不了，这是圣经箴言里面讲的，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墙垣，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圣经上面讲的说制服己心的强于取城。阿们吧。你必须看到这点。那怎么制服己心？攻克己身咯，是不是？己生命就是罪哟。所以杨弟兄终于讲到我喜欢听的话了，我讲的才不是你喜欢听的。我告诉你，制服己心，攻克己心，制服这里面的败坏。圣经上面从来不是说你自己努力，你自己努力能把你里面的罪制服了，耶稣定什么十字架？耶稣就是演员，奥斯卡影帝。耶稣是不是演员呢？弟兄姊妹，不是。我制服不了我自己的心，谁能够？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一信，我里面的世界就被制服了。我信耶稣的时候，我里面就改变了，我里面就有了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制服己心，根本不是靠着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节制。我们之所以能够制服己心，纯粹是靠着仰望耶稣。这就是圣经上面的比喻，就是摩西那个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一仰望摩西手中的铜蛇，他们的病就好了。他们的病不是靠着说自己怎么对付自己、自己怎么洁净自己好的，而是看，看谁啊？看摩西手中铜蛇，预表的是谁？预表的就是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抓住这个诀窍，你是喜乐的不得了，你是安息的不得了，你心里力量大的不得了。那些所谓一直强调攻克己身的人，跟你就没法比，差十万八千里。真的，就像马丁路德说的，我们以前发过这个灵修信息，马丁路德讲的说，当人以为说可以靠着善行啊，可以去制服自己的时候，这个其实他以为靠着律法能够做成这些时候，因为律法是一个重恶。当人以为要靠着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律法不单不能让人强壮，律法会让人越来越软弱。所以一个以律法为本的人，他会比他以前还软弱十倍，这是马丁路德说的，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越是离开福音，然后以为说靠自己对付自己能够胜过罪，这个人就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软弱，比他刚信的时候还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好多基督徒经历过。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怀念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多喜乐，多么有热心，后来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没劲儿了，传福音也传不成了，自己生活也苦了，沮丧居多，灰心居多。我以前还见过有一个姊妹来我们当中聚会，结果那天聚会跟他交通了半天，一直强调他说有些成熟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家有鬼，我说这我们家不够洁净有鬼，我说你基督徒鬼会趴在你们家门口吗？不会的，鬼就是吓唬你，你回家吗？没回家。结果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他发的信息，后来跟我打电话聊天，他说那天晚上四点钟都没回家，不敢回家，成了这个样子。说有些认识这个姊妹的一些弟兄姊妹讲说，这个姊妹原来传福音的时候特别火热，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真的是让人唏嘘感慨，软弱的一塌糊涂。为什么？就是这里讲的，你要胜过你里面的世界，就是你里面的罪。圣经上面从来讲也是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福音是不是我们通过不断恒切的祷告，不断的这个认自己的罪，打自己，扇自己耳光，承认自己败坏，够了够了，就把福音得着，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越这样子你越得不着福音，你知道吗？你越这样子越得不着福音。不要伤害你自己，你注意那个狱卒都快自杀了，保罗赶紧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是吧？保罗身上有锁链，他传福音的时候旁边那些王啊那些人都在他身边，他说亚基帕王啊，我知道你是信复活的，我知道你是对我们宗教有了解的，你是怎么样子的，我是巴不得你也做基督徒，但是我希望现在我身边你们这些人都做基督徒，只要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我不希望你有锁链，我不希望你痛苦，我希望你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保罗是不是在跟上帝作对？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讲的话，这样的话他就受不了了，一信就得永生了，不行。人家说那看罗马书吗？罗马书第十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是多么难才呢？一个人口里说信耶稣为主就可能会丧命的。你看你有没有发现人邪恶到一个什么地步，基督徒里面邪恶到一个什么地步，有些还是传道人邪恶到，你说梁弟兄你怎么用邪恶这个词，我说就是邪恶。明明圣经上面讲说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他非要说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信口里承认是非常有生命危险的。那好了，现在我一个基督徒我口里承认我没生命危险，那我信了没有啊？你说他邪恶不邪恶？所以一个基督徒听了这样的讲道以后，他觉得说我信的时候可顺了，我家里也是就经济条件也不错，然后社会地位也可以，有房有车，啥事儿没发生，反正听你们讲这个耶稣这么有爱心，我又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就信了。但是照那样讲说得像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快死了然后生命有危险那个才叫真信，那啥时候有生命危险他就一辈子没有办法有得救的确据。我说这样的讲道是邪恶的，你明白吗？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说我们要得着福音，整本圣经讲的很清楚，就是信。摩西那个时代那些被火蛇所咬得了瘟疫的人，有没有要求他们痛悔到什么地步才能看摩西手中的铜蛇啊？有没有要求他们要怎么用头磕地磕到什么地步头流血才能得医治啊？有没有这样的要求啊？ 没有，只要看了就得了医治。这就是信呐、啊，这就是信。所以你怎么得着福音？你怎么能够制服你里面的世界呢？怎么能胜过你里面的世界呢？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是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愿意吗？你看圣经上面的例子，那个狱卒前一刻还要自杀，保罗没有跟他讲说基督徒是不能自杀的，自杀是严重的罪啊，你这个该死，你要严重悔改。保罗没跟他讲这些，保罗把他叫过来，然后他请保罗去他们家，保罗把福音跟他讲一讲，他一听他就信了，他全家都跟着，保罗也没说再考察一段时间，保罗当天晚上给他全家受洗。你知道吗？这就是保罗。保罗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信称义，但现在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牧师是不懂因信称义，是抵挡因信称义的。我不管他是什么大牧师或者是小牧师，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你搞错了，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你要胜过你里面的罪就一个方法，信耶稣，仰望耶稣。那个大麻风，主耶稣登山宝训讲完了，有一个大麻风病人来找主耶稣，夫子啊，你若肯一定能够让我洁净。我说这个大麻风病人这个信心真是了不起，因为别人都在那里听耶稣讲了一通登山宝训，讲了天国八福，然后他信心就来了，他就来找夫子，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主耶稣说我肯，他洁净。你看到没？这是登山宝训之后的第一个神迹，主耶稣把天国八福把福音讲了，然后这个人就来了，你说的就是你能做的，这就是信。耶稣对他有要求没有？悔改不够啊，说吧，犯过什么罪？以前跟谁淫乱过没有？讲过假话没有？贪心过没有？耶稣有没有讲这些？一个都没讲。我肯，你愿意来找我我就肯。这是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拒绝的。你说我愿意耶稣做我的救主，你不会灭亡，你一定有永生，天堂咱就一定见面，天堂一定是你的也一定是我的，到时候大家见面在天堂上喝茶，在天堂上一起吃面包，就是这样子的，才不在乎你所谓什么功课几深到什么程度，那个是得救以后的事情，而且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我之前探望有个弟兄在医院里面，这个突然这个发了急症，然后瘫痪在床上的，我就看这些病人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怎么感慨？你因为我们有时候想的太简单了，你对普通人来讲的话，抬一抬胳膊动一动腿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一个瘫痪在床的人，他能够动一动他的那个手，都是因为这个神经抽搐紧张，这个手都是弯得很厉害的，他那个手能舒展一点点，他的爸爸妈妈就高兴的兴奋异常。我说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你想用成圣去反推称义，你太坏了，你知道吗？因为不同的人他的灵里面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你做起来很容易，他做起来太难了。所以福音就是这么奇妙，福音就是这么恩赐，所以不在乎你的行为，信吧，你只要信就得救，因信称义。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一定是律法主义者说的反对的义信主义，但是我不管他，我就是要讲这样的因信称义，因为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罪的唯一的有效的方法就是信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明白这些时候再讲，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罗马书七章其实就是在讲圣徒的挣扎，保罗挣扎的很厉害，上帝的律法圣洁公义良善，我一想遵行律法，结果我不遵行得了，我反而我的罪澎湃起来了，反而我的罪嚣张起来了，所以保罗就很困惑。这是很多今天基督徒，有些愿意讲恩典的基督徒在这点上还在犯错误，他说怎么回事呢？所以有些人说律法是不好的，是不是律法是不好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律法是不好的，弟兄姊妹？保罗说不，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是好的，上帝的律法是好的，叫我犯罪的罪居然借着这么良善的律法叫我犯罪，就显出罪真是什么恶极了。他很苦的挣扎挣扎挣扎，最后保罗得出一个结论，怎么胜过罪呢？靠着功课起身，灵修祷告，圣徒相交，靠着禁食，是不是这样子啊？若不禁食这一类的鬼赶不出去。保罗又没有罪，罗马书七章是不是最后结尾说感谢主，通过三个月的禁食终于两律相争得胜，有没有这样说，弟兄姊妹？ 没有。保罗是深刻认识，那些说通过禁食他胜过了罪，那是傻瓜，我跟你讲，那是被罪迷惑的人。保罗是被圣灵感动，清楚知道自己所有一切的方法全部失败。他说我真是苦啊，但是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所以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怎么样，就不定罪了。哎呀，太幸福了。律法既因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耶稣基督就亲自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神的义，使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什么叫做不随从肉体只顺从圣灵？不随从肉体是不是就是坚决的攻克己身，坚决的祷告，坚决的努力，坚决的进食，这个叫做肉体。我告诉你，不随从肉体只体贴圣灵的人是什么呢？坚决的放弃这一切，只信耶稣，因为圣灵来了叫你信耶稣，你就得着了，你就得着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挣扎挣扎，就是马丁路德讲的，说想靠行善，想靠自己努力得救是一个妖物，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人能胜过，所以很多基督徒胜不过，因为不靠圣灵，不体贴圣灵的意思，还以为自己在体贴圣灵。我在禁食啊，两弟兄，一星期禁食两次，我说你都成法利赛人了，你一星期禁食八次也没用，你明白吗？是靠着耶稣，是靠着耶稣。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教训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要胜过你里面的罪，你要胜过你里面的世界，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制服我的心，里面的世界结束了。怎么结束呢？我安息在哪里呢？不是说好啦，我一仰望耶稣从此以后再不犯罪了，太幸福了。我们巴望是这样子，但是这是永世之中的事情，不是今生的事情。我是一仰望耶稣在今生，我就我的罪赦免了，所以我里面那个罪海翻腾，怎么让他止息？我再讲罗马书七章，其实保罗在讲的说，他一想遵行律法，罪海就翻腾得很厉害，怎么让罪海止息他？我就想到那个功夫熊猫里面那个熊猫的那个师傅站在一个细细的棍上面练功夫的时候， peace, inner peace, 什么意思呢？就是内在的安息，内在的平静，平静平静，他结果一跤掉下来，平静不了。那有些我相信保罗也曾经努力试过，平静平静平静不了，你知道吧？怎么平静了？后来一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哎呀，原来我的罪都是被赦免的，一下子我的心就平静。不是我不再犯罪，不是罪不再嚣张，还会有，但是我一想到，我一看耶稣罪的赦免，我就得胜。我们是靠着罪得赦免得胜的，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信经不是让你用来，仅仅让你用来背的，使徒信经真的是我们信仰的结晶。说第几句啊？第十句说，我信什么？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而不是说我信攻克己身，不是说我信成圣追求，我信罪得赦免，这是我们最大的。所以当初的圣徒真的，这是一定是圣灵感动他。我不是说使徒信经和圣经一样，使徒信经跟圣经不能比，圣经是无谬上帝的默示，使徒信经却有一定有圣灵的工作，这么简洁把的核心要义给抓住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需要去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只有福音能够胜过世界，就是福音能够胜过我们里面的世界，而且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败坏的世界。那第三个，我们说那为什么说只有福音能够胜过世界？我们说只有因信耶稣基督才能胜过外面的罪恶的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说这里面你要注意，我们要胜过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律法好不好？律法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生活原则？弟兄姊妹，有。但是律法它的功用，它是定罪，它是让我们知罪的。律法的功用是不是教我们如何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去生活？ 仔细思考我这个问题啊，律法的功用是不是教导你如何在罪恶的世界，你自己也是个罪人，这个世界也是罪恶的世界，教你如何去生活的？不是，律法其实是更像是一个镜子，告诉你说有罪有罪有罪有罪，这个世界有罪，你也有罪。所以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没有办法给你能力让你可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去胜过罪恶，没有办法让你去胜过世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其实世界上面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的宗教文化也好，对于罪的认识有没有，有没有？一定有。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讲说我们里面有是非之心，每个人都有，人有良心，对吧？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所以但是世界上面有没有提供一个对付罪的方法呢？其实提供了很多，各种宗教各种文化都提供了，但是我们说世界上面提供的这些方法本质上面来讲的话，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在做一个工作。我说从世界的上面角度来讲的话，他做什么工作呢？就个体来讲，他是在利你人的义，阿们吧。世界上面的方法是不是都是利人自己的义？包括天主教的方法，包括伊斯兰教的方法，包括佛教的方法，我说利自己的义，就这一个总结绝对不会错，是吧？包括道教，包括日本的神道教，所有的印度教都是利自己的义。从群体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世界上面关于罪的对付方法不过是建巴别塔。巴别塔建得成建不成？建不成，没有用的。而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唯有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为什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因为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罪人在这个外在是罪恶的世界里面又有罪的情况之下，如同彼得在海上行走，如同被荆棘被火焚烧却不被烧毁。这方面我们说你要去真的去深深的去思考去明白，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他讲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只有福音在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方面给我们打开了胜过外面世界的方法的途径。什么哪这三个哪这三个方面都分别是什么？我说在道路方面来讲的话，律法虽然告诉我们什么是敬虔的生活，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孝敬，什么是爱邻舍，什么是保守这个不贪心等等之类的，但是律法有没有把恩典的门给我们打开？没有，律法没有把恩典的门打开，所以律法就没有办法向我们展示恩典的道路。你要在罪恶的世界当中生活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需要的是我们的努力还是上帝的恩典？恩典，恩典在哪里？我们之前跟大家读的经文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水里面，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我们说从胜过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讲，道路上面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恩典的道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吧？他这条路是通到幔内，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去。这条恩典的路径只有一个方法能打通，福音。律法能不能把上帝和我们之间恩典的进路打通？打不通的。连预表都是这样子，是吧？律法，当摩西去领受律法的时候，上哪座山领受的？西乃山。西乃山当时的情景是什么？黑云密布，烟雾缭绕。所以上西乃山的摩西一上去以后，就跟下面的人全部隔开了，阿们吧。这是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而福音是怎么样？福音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能不能看见？全部都能看见。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恩典的道路给我们打开。而且我们领受恩典的方法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领受恩典的方法是什么？信。真的，我再讲，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系统的改革宗神学，改革宗神学有讲圣礼是不是蒙恩之道，祷告是不是蒙恩之道，圣徒相交是不是蒙恩之道？是。但是这些蒙恩之道，你注意， 这些蒙恩之道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全部都是辅助性的，你千万不要搞错，你不要把这些东西跟信并列，你跟信并列你就搞错了。圣礼为什么能够成为蒙恩之道，是因为圣礼坚固我的信心，因为圣礼表明是上帝的恩典，圣礼本身就有恩典在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受洗的时候是不是蒙恩的时候，我领餐的时候是不是蒙恩的时候，我借着领餐的时候坚固我的信心，我领餐，我有罪，我有软弱，我有问题，但是我领餐的时候是因信领餐的，是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所以借着领餐我的信心一次一次得坚固。所以他被称为蒙恩之道一定是因为他坚固信心。同样道理，祷告为什么能够称为蒙恩之道，因为祷告让我去默想上帝的话语，圣灵感动我让我去思考福音，祷告是我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这个时候是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信心就坚固。我为什么称神为父，凭什么我可以称神为父，因为基督为我死了，我就在信上得了坚固。圣徒的相交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蒙恩的一个重要的管道，我们圣徒聚在一起敬拜，像我们今天晚上，像我们主日聚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果效，因为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圣徒身上看见了福音的大能，我的信心软弱被弟兄暖过来，我的信心刚强，我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就是这样子，仅此而已。你如果把这些跟信心并列，你就无形之中就把信心给矮化了，你就搞错了。我们得到恩典的方法就是信，信复杂不复杂，其实信最简单，伸手就得，我们把它搞得超级复杂，所以自己饿死了，你明白吗？就好像司布真牧师那个讲到那个讲的那个故事里面说的一样，说两个人在那里讨论啊，这个能吃不能吃，这个好吃不好吃，营养是什么，另外一个人二话不说拿着面包就在吃，吃完了就走了，就是这么简单。你去讨论它营养价值够营养高不高怎么样子的，反正我不管，我就拿着吃，我吃完了我就饱了。信就是这么单纯，我们把它搞成一个迷阵，想把自己饿死，你说人怪不怪？这就是罪性的一个表现，这就是罪性一个表现。整本圣经讲的这么清楚，信是简单的，我们非要说什么呀？知情意得救的信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特点；不得救的信心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二个特点。然后把自己吓得跟什么似的，这是人的软弱。所以你清楚去看见，我们说这是从道路方面来讲的话，当包括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谁能够胜过世界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是吧？所以这是道路。我们说真理方面是怎样子呢？就在真理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的总纲，福音告诉我们真理的总纲，神爱世人。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一个力量。什么力量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一直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来推算，按照我们的是非之心来讲，我们觉得上帝不可能再爱我了，上帝不可能再爱我。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真理把我们的心给打开了，这个真理把世界上面一切的谎言给撕破了，你明白吗？就我们刚才讲的说，福音来了把谎言撕破了。因为世界上面的谎言是什么？世界上面的谎言就是上帝不爱我们，我们也不可爱，或者上帝也不可爱，你是罪人，上帝是圣洁的，怎么可能爱你？我们觉得对呀，这个逻辑太正确了，所以我觉得哎呀，没有了，所以人就绝望了，人就疯狂了。但是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真理一下子把我们心里的结打开了，一下子让我们的心安息了，这个真理一下子把很多的谎言给戳破了，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时候我们是画地为牢。什么叫画地为牢？就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上帝会这么简单的就赦免了我，就爱我，所以我宁可困在牢里，我不会往前走， 一个人被心变成奴仆以后，你画个圈让他不许走，然后你过三个月来他饿死在那儿，他也不走。但是一旦真理来了，把这个结给解开了，说上帝爱我，那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还在这个为奴之地干什么呢？枷锁都打开了，上帝爱我，我要去找爱我的上帝。就像雅各一样，雅各一直忧愁一直忧愁，觉得他的儿子约瑟早就死了，结果当他的十个儿子回来说，不，你的儿子约瑟没死，在埃及做了宰相，你看车都来了，你看这不是我们能有的，这是埃及大官才能坐的车，还有这么多埃及的仪仗队来接你来了。雅各这个时候心就活起来了，我罢了罢了，我没想到我还能见我儿子约瑟，现在我就去，我要去见他，整个人就活起来了，对不对？这就是真理，弟兄姊妹，真理可不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讲真理就讲的律法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不，福音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是爱，神心是爱，是不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爱一下子把我们激励起来，这个爱使我们真正明白上帝是如此爱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赦免别人是非常容易。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赦免别人？因为他对上帝爱他体会太浅，所以他想的那些他就觉得我受了太多的委屈和难过，我不能原谅他。当他真的明白上帝是如此爱他的时候，他就会像斯蒂凡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这就是福音的这个在真理上面，我们说福音在生命上面也更加是这样子了。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给我们生命？律法能不能让我们重生？不能。福音可不可以？福音可以让我们重生，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律法不能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所以律法再好也不过是水中的月，不过是镜中的花，没有用的。但是福音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而且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这个生命有能力，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当我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不管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生命会发挥力量，这个生命所以凡从神生的一定胜过世界。这个生命从福音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不是从律法来的。受律法永远不能让你重生，世界的方法也永远不能让你重生，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希望大家简单最后一句总结，我们要胜过世界是什么方法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胜过世界有几个方法呢？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胜过世界的基督徒？要。怎么做？仰望基督，信靠基督，不要被那些错误的东西把你拉到迷阵里面去。凡是仰望他的一定胜过世界。回去可以把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经文再好好的读一读，背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使我们胜过世界。我们知道我们胜过世界就是因着信心，就是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求主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真正牢牢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没有给我们难担的担子，你不是让我们抓很多的方法，你让我们就抓这一个方法，就是基督的福音，让我们牢牢抓住基督的福音胜过世界。求主加恩赐福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姊妹都信心刚强胜过世界，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可以出到营外，可以做建在山上的城，可以做那有盐味的盐，可以做融化的盐，可以使各处都有敬虔的味道。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